小说剧舞者，根据海岩的小说改编，主播张文天，第八集。
你怎么称呼？
我叫高纯。
你是开出租车的？
啊，是，我在北京劲舞团工作，兼职开车。
劲舞团？哦，看你这形象就像搞艺术的。你是演员吗？
我是跳舞的。
跳舞的也能兼职开出租车？
中年人有点感到惊奇，高淳尴尬地笑了一下。
嗨，想多挣点钱呗。
中年人点了点头。
对，跳舞是挣得不多。啊，我姓陆，是和周鑫一个公司的。
中年人说着指了指急诊室，显然是指那个眼睛受伤的女孩。高纯见女孩已经有了人照顾，便向中年人告辞。
啊，等等。
中年人叫住了高纯，说着他写了自己的姓名和电话递给高纯。
谢谢。
高纯接过纸条转身走了。当高淳返回俱乐部去找金奎，并和金奎在路边一家小餐厅里吃完晚饭再回到住处时，已经是夜里十点钟了。他们用钥匙开门的时候，才发现门边的石墩上堆着一个黑乎乎的人影。
啊！
金奎吓得叫了一声，好在高淳还算镇静，他壮着胆子大声地问：
谁？
那个人扔了手上的烟头，慢慢地站起身来。
老方。
高淳也看清了，黑暗中的那个人影正是云朗歌舞团的经理方圆。
哎，你们怎么才回来？
方圆已经在车库门外等了半小时了，他给金奎带来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哎，咱们云朗歌舞剧团呢，气数散尽，已经宣告散伙了。
哦。
金奎愣了一阵儿，伤感了一会儿，便很快就过去了。
老方，咱们团里的那些人呢？他们都怎么办了？
方圆叹了口气：“
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呗。老孙和小裴说要到广东去，陈露呢说要考北京电影学院。”他也不想想他那文化程度怎么考得上北京电影学院。
高纯并不是云朗歌舞剧团的成员，但对于云朗歌舞剧团的解散竟也有一丝丧家之感。
那咱们云朗以后就没有歌舞团了？
方圆点点头。
哎，谁知道呢。哎，金奎，我这次来北京，你们家又让我帮着再找你。你爸和那个台湾人已经不合作了，问你到底什么时候回家去。
金奎看了一眼高淳，嘟囔一声：
我不回去。
方圆看看高淳的床铺，又歪头看看隔壁金奎的床铺，笑着问：
你们现在是异性合作啊，还是谈上恋爱了？
见两人不说话，方圆又故作惊奇地说：
哟，不会都一块过上日子了吧？孤男寡女，这也够快的。
方圆说着，目光再次从隔断两边的地铺上扫过，随即又自我否定：
不像啊，这中间还有一个假设的坚壁墙啊。
高淳看着一脸坏笑的方圆，严肃地说：
老方，别胡扯。
金奎看着方圆笑道：
老方，你没见我们多正统啊，男女授受不亲，我们一直分着住，
方圆不相信地笑了，指了指屋顶，
这不一个屋吗？
金奎则没有笑，指了指中间的隔墙，
这不两个屋吗？
方圆又不怀好意地笑笑，不再问了。几个人在一块儿又说了些闲话，送方圆离开的时候，高淳意识到自己在金奎是否回家的问题上似乎应该当着方圆的面有一个态度为好，于是便对金奎说，
要不你和俱乐部请几天假吧，回家看看，别让你妈你爸太着急了。
金奎看了看方圆，想了一下说，
那我这两天先给家里打个电话吧，老方，我爸他真不生我的气了？
好像真的不生了。你爸好像又找到一家公司，那家公司说是愿意给你们家酒楼还贷款，所以啊，他最近的心情还挺好的。哎，我说，你赶快趁他心情好的时候给他打个电话，先把这关系缓和下来再说。父女之间有什么不好说的？
高淳和金奎把方圆送到胡同口，看着出租车载着方圆远去。出租车已经走得看不见了，两个人还在空荡荡的马路边上站着。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心里面都有些话，却谁也没有说。金奎到底还是没有回云朗去。高淳不知道他给父母打过电话没有，但高淳心知肚明，金奎所以迟迟不回家的原因是担心他爸爸并没有原谅他，他没勇气去见那位他既想念又惧怕的人。小雨从晚上一直下到清晨才终于停下来，城市上空的云彩慢慢散去，但天空仍然不晴朗。劲舞团已经解散了，高淳晚上不用再去伴舞，于是开出租车变成了他目前唯一的工作。这一天，高淳刚刚来到出租公司，便在收发室见到了一个瘦高的男人找他。
你叫高淳？
是的。你是？
请跟我走。
男人说完，也不管对方答应不答应，便径直向外面走去。高淳不觉愣住了。
哎，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人站住了脚，脸上毫无表情。
你不是给陆先生打电话了吗？是他让我来找你的。
男人说完，又向外走。高淳想起来了，几天以前，他曾经为给他留下电话的陆先生打过电话，说起过劲舞团解散的事。陆先生说过，过几天要派个人去找他，看来就是这件事。高淳没有多考虑，径直和那个瘦高男人上了车。轿车开到郊外的一个码头停下来，郊外的雾气仍旧弥漫，一团浓雾包围着眼前的一片湖泊，云层压在水平线上，看不清湖面有多宽。码头上泊着一艘白色的游艇，游艇鹤立于周围的船舶当中，显得卓尔不群。高淳跟随着瘦高的背影登上游船，走进了游艇华丽的客舱。舱内四壁装饰着深色的桃木，沙发的颜色也是一派老式的暗红。高淳在这里见到了游艇的主人，那位十几天前在医院见过的姓陆的中年男子。中年男子是公司的老板，他的气质与游艇的装潢颇为一路，华贵中又追求着几分庄重和沉木，沉木中又不失该有的倜傥风流。客舱内除了沙发、书柜和吧台之外，还有一只不大的书桌。当瘦高男子把高淳带到书桌的面前时，那老板正从一台手提电脑的屏幕上抬起面孔。
啊，请坐吧。
陆老板说着抬了抬手，高淳坐了下来。老板面容严肃，话语却很温和。
前几天你帮过我的忙，我至今心存感激啊。
高淳点了点头，微微笑了一下说，
哦，你们公司的员工受了伤，谁见了都会帮忙的，您不必这么客气。
高淳说着往船舱的四下里扫了一下，似乎在这样的环境里和陆先生说话使他感到并不舒服。陆老板似乎琢磨了一下说，
几天前你帮忙送到医院的那个人是我的私人助理，他对我很重要，所以我从内心里对你表示谢意。
高淳听陆老板这样说便点点头，
好，我接受。如果那天您能让汽车送我回去，那我就更要谢谢您了。
高淳说完开了一个幽默的玩笑，想缓和一下这里过于严肃和正式的气氛。陆老板果然开心地笑了，
高先生很会幽默呀。
而后他的表情又变得严肃了，
我请你来当然不仅是为了道谢，我还想请你帮我一个忙，不知你是否愿意？
哦，帮什么忙？
陆老板想了一下说，
昨天我才听医院的医生说，我的助理那天被人泼在脸上的并不是什么化学毒液。
哦，
高淳听了不禁有些好奇，
那是什么？是脏水吗？
陆老板摇了一下头，停顿了半天才缓缓地说，
是尿，是人的尿。
高淳愣了一下，似乎闻到了那个难闻的气味，不免有些惊讶。陆老板接着说，
我想你也许能详细告诉我泼尿的那个女人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我想知道她的相貌还有她的年龄。
高淳想了想回忆道，
她大概30左右吧，也可能是28、29。
哦，长什么样子？
不胖不瘦，个子有这么高吧。
高淳说着比划了一下，
好像挺结实的。
梳什么头发？
梳就是一般的头发吧，当时场面挺乱的，我记不大清了。
他在泼脏水的时候说了什么？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
高淳仔细地想了想回答，
没听见，他进去就泼，泼完就走，挺干脆的。
陆老板站了起来踱着步，似乎在思索着高淳的回答，又似乎在琢磨着另外的提问。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站住脚转移了话题，
我记得前几天我答应过你，如果你想要找一个挣钱更多的工作，我可以帮忙。
高淳迟疑了一下问道，
你能帮我找什么工作？
陆老板没有立刻做出回答，而是伸手从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两叠钱来放在了高淳的面前，
一个有趣的工作，充满挑战，而且待遇优厚。
高淳的目光落在那两叠钱上，那20000元现钞崭新硬挺，看上去几乎从未用过。高淳想了想，有些困惑地问陆老板，
陆先生，您想让我做什么？
陆老板摇了摇手，
哎，你先别急，咱们先喝点咖啡，然后我慢慢跟你说。
咖啡很快就上来了，他们各自喝了一口，而后陆老板便慢慢地讲了起来。高淳听着听着有些惊呆了，他万没有想到陆老板交给他的竟是这样一份工作。高淳回到车库的住处时，天已经是傍晚了。他变魔术般地从挎包里拿出了20000块钱，有些显示地扔在了金奎的铺上。
你怎么有这么多钱？
金奎立刻惊呆了。高淳答非所问地说：
我说过，我要挣钱让你考舞蹈学院。
话音未落，金奎已经感动地伸手将高淳抱住了。
高淳，你真的让我去考舞蹈学院？
高淳笑着点点头。
当然，你有这个天分，为什么不呢？
金奎看着高淳，脸上充满了幸福。过了一会儿，他突然有些犹豫了。
可是，高淳，你究竟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
看着金奎一副担心的样子，高淳宽厚地笑了。
放心吧，这钱是干净的。你记得我前些天和你说过那个姓陆的那个人吗？他是个老板，很有钱。他知道我们劲舞团解散了，就给了我一份工作。这是他预付的工资，还有工作经费。
金奎听着听着不禁有些晕眩了。
高淳，这到底是什么工作呀？除了工资，还有工作经费，我怎么听着像是做特务呀？
高淳听了想笑却没有笑，他一本正经地回答。
金奎，你说对了，确实是一份特殊的任务，但不是特务。
高淳说着，从包里拿出一张女人的照片递给金奎。金奎看着照片有些吃惊了。
这不是我们俱乐部的那位客人吗？
是这个人。
那你们老板是让你跟踪他？
对，是跟踪他。
为什么要跟踪他？
他是陆老板新聘的助理，也就是他的私人秘书。
他要你跟踪他的秘书？
金奎说着，脸上露出了惊恐。高淳拍了拍金奎的脑袋，笑了笑。
嘿嘿，这是他新招的秘书，他说公司对重要岗位的职员都要进行严格的考察，不光考察他的工作能力，还要考察他的忠实程度，不光考察职业表现，还要考察8小时以外的私人交往，说是怕是竞争对手派来的商业间谍。
听了高淳的解释，金奎似乎有些明白了，他忍不住问高淳：
你跟踪一个年轻的女孩不违法吗？你又不是公安民警，你有权跟踪人家吗？
高淳的脸上显出了严肃的神情。
我干的这叫私人侦探，虽说不合法，但也不至于违法吧。我又不干涉人家行动自由，又不钻到人家卧室里去，顶多算是娱乐杂志的狗仔队吧。娱乐杂志刺探明星隐私是为了赚钱，陆老板考察秘书是为了公司的安全，也是在商言商嘛。
金奎听了还是有些不理解。
商业竞争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高淳摇摇头叹了口气。
说不清。也许当了老板的人想法都会变怪，他花这么高的薪水请这样一个女孩，可他却不懂公司业务，也不是学文秘管理的，是学美术的，是个画家。
画家？画家为什么要去公司当秘书？
金奎更感到奇怪了。
可能是当秘书赚钱多吧。
当秘书赚钱多吗？
金奎又忍不住追问。高淳想了想，
陆老板给他的工资应该不会少，陆老板还给他买了一个公寓。在中国搞艺术，最富的和最穷的都是画家，有名的画家一幅画能卖上千万，没名的画家比咱们跳舞的还狼狈。想挣一套公寓，猴年马月吧。
金奎的疑心马上到别处去了，他怀疑地说，
刚招的秘书就给他买公寓，他是助理呀还是小秘呀？
而高淳此时的头脑却还是比较单纯，
助理就是秘啊。你说那个呀？不会不会不会，陆老板这人挺正派的，而且周鑫怎么也是个搞艺术的，你干嘛把人家想得那么坏呀？你
金奎望着高淳没有再争辩，但从他的眼神中可以看出他并没有被说服。第二天，高淳和金奎一起去了商场，在摄像器材的柜台前买下了一只照相机，接下来又去买了一只手机。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舞者》。